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方丈。请拿起这个《大圣了义三经》这个圆觉经，顶戴法宝，然后再打开啊。不过今天开讲这个圆觉经，那就行礼如仪，先唱一遍钟声偈，这是传统古典的做法，这比较简略的了啊，跟讲大作就不一样，讲大作很繁文缛节啊，我们这个简单而且隆重啊。
众生传三千。皆内佛法扬，万
学佛以后就尽弃一切世学，所以连我以前唱声乐这个附中合唱团唱男高音，然后也学声乐，所以那个声乐的唱法也就都摒弃了。然后经过30年，我又再把它拿出来用。第一次我唱中世纪已经唱过好几次，但是都没有用这个西洋声乐的唱法，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比较怎么说呢，就比较放得开一点，然后可以把柔和运用这样子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用下来，然后那个效果很好，那不错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 这个就是庄严如来圣法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个准备，佛是狮子吼，我是汪汪叫。那现在开始要讲这个圆觉经，还没讲圆觉经之前呢，再拿下来。这个介绍几本这个注释的书啊，这个注释的书历代有很多啦，但是我看过以后觉得还比较参考价值大一点的啊，以我个人来说啦啊，那每个人不一样啊。第一个就是那个归峰宗密禅师，知道吗？唐朝的禅师，来。归峰宗密禅师写的《圆觉经略疏》啊，这本还不错，很好啊啊 ，OK。然后另外就是圆音法师的这个《大方广圆觉经讲义》啊，这个也很好。那这个圆音法师很用功啊，他是一贯的作风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地贤老法师的《圆觉经清文记》啊，这都还不错。不过如果要这个以这个 evaluate 啊，平等一下，这个稍微没有那么强，这样的啊，懂了我意思就好。哎，还有这个鼎鼎大名的憨山大师，明末的禅师啊，憨山大师 ，but this is really not very good， 不是挺好，因为太略了，他这个《圆觉经》直解太略了，然后whatever， 然后另外有一个明朝的秦习集正。就集正法师啊，勤习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意思就是比丘啦，这比丘集正，这一本就又going down 这样的，就会差一点，那不过，所以可以参考的书，所以不见得说是古人就比较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是明朝，这两本都是明朝的，但是圆音法师是现代的，民国初年的，所以他很好。但是这个归峰宗密啊，地贤法师也是现代啊，但归峰宗密呢，他是唐朝，但是他讲的言简意赅，然后很好。不过 anyway， 都是有一些就是增进的空间啊。这样子，然后那这就讲到说，除了说那个文字上啊，这些都是文言文，那你们现在大部分都比较不行了，对不对啊？就白话文都不太行了，跟黄文言文对。那但是如果你其实如果是文言文很好，你读国文系，但是你来看这个你。也不见得会很懂，更何况里面就是说有一些更好像楞严经一样有很多死角，很多自古以来就很多死角而不能交代得很清楚。那这就讲到说我为什么要讲这部经，当然我本来是要注的啦，但是我跟你讲没有时间注了，所以我以讲代注啊，然后讲了以后，然后这个弟子把它听打出来，然后我老人家再花一点心血把它改一改，不是改一改，改得一塌糊涂啊！那这个我下一次拿一个那个我修改的稿子给你看，哇，惨不忍睹！所以我为什么要讲用英文讲？I got something to offer. 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贡献的啊，就像我注经一样，我不是说已经有这么多注经了，对注解的，我再来参与脚也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学习的过程，这是将心比心呢。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的时候，譬如说看圆音法师的，看什么法师的那个楞严经啊也好，或是圆觉经，圆觉经也是一样，跟初学啊，啊，雾煞煞的，哎，即使他讲的，他老人家也讲的很好啊，但是你就是不能够那个很切入，而且更何况他，对他虽然是民国初年的，但是他的这文笔很好，而且用的很文雅。这个又增加一份障难，但这一点对我不会有障难了。不过只是就说有一些东西哈，自古以来就很多人就没有详细的处理，或是种种乃至于有一些处理的时候，有不周延的地方，或是缺失的地方都有的啊。因为除了佛以外，没有人说没有缺点嘛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有什么讲的不对不圆满的错误的，各位多多包涵啊。然后这个朱大德嘛，就如果要写信来指正的话哈，那希望语气哈柔和一点。我老人家感情很脆弱啊，所以我有一些可以。有一些可以贡献分享啊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对这个经义乃至于修行的法门都能够比较了解，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我注经讲经都是这个目的啊。那讲到我跟这个圆觉经的这个因缘呢，就是我在20多年前呢就在这个台中万佛寺的慈明佛学研究所开了一门课，他们请我去开的啦，就开圆觉经不是佛学院，是研究所所以然后那时候有那个基隆有一位有一个佛寺，然后他们的这个当家师啊也其实是等于是住持一样了，然后他们也到慈明去听，他听完了哈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听了他都这很感动的流泪。为什么流泪？因为以前不懂了，现在懂了，这样子啊。不过这可没准哦，我若讲了你还是不懂哦，不要怪我。好。所以这个圆觉经我还没讲过，但是我本来是要注的啦，注的会比较正式，对不对 ？official 啊，那不过我有翻译英文啊，所以但是没有我自夺没有时间再去注解了，太多经要注，所以就以讲代注啊。好，接着。我们就正式讲圆觉经，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啊，卷上。大方广先讲这个经题，这个大字是指这部经的体相用，圆觉经的体相用。都大啊，体大相大用大啊，那广大无边啊，所以叫大，跟大佛顶也是一样，那个大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体大呢，这个是如来的本体嘛啊，如来本体广大，相所现的相也是广大无边，用呢度众生。化用无边啊，所以大。接着方广，如果先讲方， 方的意思是正，就方方正正的嘛，啊，方正。那方正或是平平等啊，这一部经因为是正法，最正的法，所以是方啊。然后而且呢平等，这个一生佛平等，心佛众生三平等，所以处理这个开示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叫做平，就是方。所以然后广呢，广是指它的用啊，那片的意思，广就是片，普遍啊，普遍什么呢？三世十方，三世是时间，十方是空间。这个时间空间都完全普遍，没有限制，没有障碍啊，就是广。所以如来这部经的用途这样子的普遍，没有时间空间的区隔障碍啊。为什么？佛性平等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你即使说很暗钝的人，但是听到这样子甚深的法，然后就会无形中，因为有这个因缘听到，你无形中就会八识里面就勾起这样子的响应啊，响应也就是隐约相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。我还是麻烦一点，免得听到的人打错了。隐约相应啊。好，如果是大修行的人的话，那这个相应他就很明显，他自觉自知的相应。但是呢，一般众生就是隐约相应，朦朦胧胧的，恍恍惚惚的这样子的相应啊。不过还是相应。那如果没有相应，因为这叫感应嘛，你如果没有那种感应的话，你不可能来接近这部经，你不可能有因缘听这部经，知道吧？这光是这个齁，就需要很多的本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齁，你诸位你们都是很有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富有的，所以要善用你这个资财，知道吧？做一笔大生意啊，这一辈子好好的干他一笔啊。对不对？你看有资本不会用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对不对？可惜我又不能跟你借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就跟你借来用，因为你只放着不用，可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方广，然后再另外再讲这个大方广。这一是一类的大方广的经啊，是一类的经，是讲甚深微妙的法。但是有一个比较这个 general term 啊，就是一般的名词，叫做方广，就方广经。什么叫方广经呢？简单一句话就是大圣经典。大圣经典又称为方广经，又称为方等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圣的经典都是在处理开示诠释这个方广，这个就很平等真如，然后的以及自修教他的用，这个广就是用嘛啊，那这样子的理跟事啊，以真如为本的，然后来开示这些道理，这种经典叫做方广经，也就是大圣的经典啊。所以你一看到说方广经或是方等经，那就是大圣经典的代名词，或是另外一个名词 alias 啊，alias 另外一个名字。 又明了啊啊，然后，所以方广方等就是广说广大甚深之意啊的经典啊，那么特指就是大圣经典啊，所以这个是特通称广说广大甚深的经典是原意啊，叫方广。那如果是指大圣经典的通称呢，就是引申的意思，就是本来原意是什么，然后引申为什么啊 ？Extension， 所以原意是这个广说一切圣深法义的经典，然后引申就变成发展啊，就变成这个大圣经典的特征。好，接着圆觉，圆觉就是圆满觉悟啊。所以这部经讲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圆满觉悟啊。修多罗，修多罗梵文 Sutra 啊，那。Sutra 的意思原来是气，气的意思，气是什么？气和啊，气和。我们要签约的时候不是打契约吗？啊，打契约，古代没有拷贝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再抄一份，恐怕要作弊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麻烦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份，然后撕一半，你拿那一半，我拿这一半。那将来要对的时候，两个合在一起，能够契合，这样就是圆约，这样所以叫契约啊，所以就假不了啊。那所以这个契的意思就是契合啊。那气还有一个意思呢，气就是气形文字，这个是西洋文字的祖先啊，是腓尼基文啊，腓尼基人所发明的文字，他们是在远在希腊之前就有文字了啊，希腊之前两三千年就有文字，那他们的文字呢是一块木头，然后用这样雕雕，这样好像器一样啊，哎，一个尖尖的，然后他们就是这样雕，这叫器形文字啊。那所以所以这也是契合的意思啊，因为你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进去是契合啊。那好，所以这个。那契合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契理、契事、契机三个啊。契理就是说佛讲的经，所有的经一定要合于道理，一定要有道理，懂吗？不像外道讲的胡天胡地没道理，对不对？他说了算，可是我们听了不算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没道理。你看这个耶教经典一开始就没道理，没有道理可说，你知道吗？那道教的东西也是一样，没有很多道理，你知道吗？那道家是有道理，但是呢它是有理，可是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，那个自圆其说的理，而不能够大家都公认的，所以他那不是 truth 啊，不是真理，是每一家都自成一家之言，然后可以说的好像头头是道。当然这是一看谁看的、啊、这一凡夫来看的话，这看得头头是道，就好像我 年轻的时候看各家哲学都这样，哎，每一家都讲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可是不知道要讲要选哪一家，你知道吗？我把整个哲学史，然后所有哲学的重要的各家都研习过了，就不知道要选哪一家。哎，一直等到真正开始学佛才知道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因为你学了佛以后，你就有眼镜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有眼睛，是有眼镜。哎，什么眼镜？你有这个这个近的有近视的眼镜，远的有望远镜，还有显微镜，还有分光镜，还有放大镜，还有照妖镜，全都有。所以一切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在各个场合这个你就有这么多眼镜可以去看那些境界。而这个眼镜呢，没有那么麻烦，不需要那个 frame 怎么样？镜框，它那个是电脑作业的，自动调整，就马上就换了一副眼镜，好吧？那所以佛法一定是气理合于道理的啊。那这个道理是大家公认，就好像我们在一民学里面所讲的佛讲的道理绝对不能自己说了算，要有，一定要有中阴欲，这个整个都要能够 cover， 然后大家都能认同，这样子，应该是说有脑筋跟有心的人都可以认同，那没脑没心的人你当然没办法认同，对不对？还有有脑有心有眼的才能够认同，没脑没心没眼瞎子，没办法认同了，是不是啊？瞎子连大太阳都看不到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比如众生无明暗钝，然后气势不但要合于道理，而且要合于事实，这个事是事实。所以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呢，不能说是只有很好的道理，还要符于这个现实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是超现实主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海阔天空，然后乱盖一气这样的。譬如说，你看庄子，哇，他那个范围是很广大，然后这个你看，他说，这个北方有名池啊，那名池很大，然后有一个大鹏鸟，那个大鹏鸟不知多大，光是它两只羽，那个羽翼啊，一伸出就几万里，两个翅膀就几万里，你知道几万里，然后如果它想要到南方去游玩的时候，然后搏击而上。那上到上面去一级十万里，你看这想象的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以当文学可以，当哲学也可以，但是当然修行就很麻烦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事啊，就是实啊。事实 ,real, reality。那如果是超现实，就是 surrealism 啊 ，surreal， 超现实，超现实就是不是现实，不是现实就是不是实在的意思了，是想象的。因为画家画派有一派叫超现实主义派，所以佛讲的法要有道理。要有崇高深厚这个普遍的道理，然后事实上也要符合，要事实上能够用得上，那事实上可以做得到，这样的可以做得到 practicable 啊 practicable 可以 practice 的，可以修行，可以练习的， 不是光是嘴巴讲了算的，这是佛讲的事啊。所以佛理佛事啊，还有呢，机众生的机根基机缘，这个机有两个，是根基跟机缘。佛讲经一定要契合或是对众生的根基，对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样的经给他听，就是说他能够理解能够消化而且能够去修的，这时候才讲。那就所以要看当机的意思，就这样。那这个是根基啊，那根有大中小种种根啊。那机缘呢是看时间，虽然根基合，但是因缘不合也不可以。所以佛讲经要看什么样的根基因缘的众生，他才能够讲什么样的法。所以佛讲法是为了众生，不是为了 他自己说好了我今天想讲经啊，你们来吧，这样子不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为了众生而讲，不是为了他自己而讲，为了让众生得利益入修行道，然后渐渐的牵引，这样接引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叫修多罗，也就是契经。那所以佛所说的经都有这样子的作用啊，这样子的性质，也就是契理契事契机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然后这个了义，了的意思是完全或是通达或是究竟的意思啊。义就是义理，佛讲的这一部经呢叫做了义经。为什么了义经？因为它是完全通达一切法，究竟最高的道理，叫做了义经。那如果是方便接引的经，就不能称为了义经了。所以佛法就有了义经跟不了义经。这个经上有说，然后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也讲说，应该依了义而不要依不了义。那如果你有选择的时候，就要选了义，这样，那就选就近的。那这个卷上这一部经分上下两卷啊，接着看那个小字，唐济宾楞念济宾啊，沙门啊，光是这个济宾哦。你不管看什么书，这个现代的人有没有注我不晓得，因为现代的我就很少看，但是古代的都没有讲出来，包括连圆音法师也没有讲出来济宾到底是哪里。济宾是哪里呢？克什米尔。Cashmere 那个地方产羊毛，对，那很好的羊毛叫 Cashmere， 是以那个地方为名啊。所以那 Cashmere 在哪里？中印未定界，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边，然后这个中印还有巴，还有那个苏联好像有一点点，就在那个中间，所以那个地方最容易战争，因为地形比较不平整，所以很容易冲突啊。所以这个中国跟印度搞不清楚我们国界到哪里，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历史上常常为这个而打仗。Cashmere， 在古代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佛法很昌盛的地方，因为在北印度，那所以僧人北传到中国啊，到那个西亚都要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常常看到基宾啊，其实就是 Kashmir 啊，基宾这个地方的沙门。沙门梵文是 Shramana 啊 ，Shramana 它意思就是勤习，勤习的意思什么？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这样的人叫做 Shramana。哎，所以不是那个刷蒙刷汤的沙门沙窗，也就是比丘的意思，差不多啊啊。这个佛陀善多，唐朝的时候啊，武后长寿二年，西元692年的时候，他在洛阳东都洛阳白马寺翻这部经啊，所以讲到武后是，当然我们后世的人，当世的人就这样把他抹黑了啊。而事实上他是很有才华的，那很有才华不说，这很厉害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我们中国很奇怪哦，都没有女王，对，他是唯一的女王，中国历史唯一的女王，而且在中国在最强大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而且是唐初的时候，那时候。这个那一些开国元勋都还在啊，他能够把那个唐朝给篡掉，然后自己当王后，你看厉害吧？比伊丽莎白厉害的多了。对，伊丽莎白是传的，对，他不是，他是革命来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政变革命，不流血革命，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不要拍手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跟克伦威尔一样，光荣革命。对，不过他有缺点呐、啊，这个他其实也不只是他，就说他杀人很多，但是历代皇帝哪一个不杀人多？这都是一样的啦，只是碰巧他是女人嘛，所以大家就给他这个贴标签的抹黑啊。事实上他太厉害了，而且中国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女王呢？这个。英国、西洋都有很多啦，很多女王，连日本也很多女王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个在隋朝的时候就有女王悲弥呼啊、哦，然后很多很多女王，你知道吧？乃至于说那个圣德太子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国王就是女王，很多，他们中国不晓得为什么，不过中国的女人哦。就是这个民族很奇怪啊、哦，所以他也很满足。为什么？男主内，女主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所以在家他是王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正点的话，那么这个老公虽然赚钱，但是钱都要交给他，然后还跟他拿零用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他掌控什么？掌控经济。掌控经济是什么？掌控你的命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要唱秋，要不然这个月的零用钱就没了，是吧？所以传统是这样子，但是外国哦，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不需要有什么女权运动？因为他本来就很有权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但有权，他也有钱呢，对。因为有钱所以有权，你知道吗？那西洋就不一样啊。西洋大部分的男人赚钱、掌控权、写支票、付钱，全都是男人。然后女人家这个生小孩、煮饭、洗衣、看等等，但是每个月跟老公拿零用钱，然后 这个当然了，然后就什么圣诞节到了，然后要多买一些东西，还要跟老公低声下气，那多拿一些钱这样子。不过西洋女人很奇怪耶，他们都不懂得攒私房钱耶，奇怪。如果是中国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定想办法攒一大堆私房钱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，所以那个叫什么？虚报，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，都买减价的，但是报的时候是报不减价的钱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，所以中国女人就不需要什么女权运动，那西洋就需要，然后，好，接着往下看，这个佛陀善多是讲到那个武后啊，在白马寺，所以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部经典42章经，在那边白马陀来。在那边翻译的，然后佛陀善多也在那边翻译啊，接着译啊，译就是翻译啊，